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女人的心事，女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是智性恋啊。我们上个月有跟大家来讨论过一点点，可是大家都会觉得意犹未尽，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为什么聪明是一种性感啊。好，我们现在除了在中广的脸书，我们的理财生活通直播之外，我们在中广的流行网，还有在中广流行网的官方 YouTube 频道上面都有直播，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小玉律师。先欢迎一下我们绿洲联合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赖芳玉，赖律师好。
韵芬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韵芬你的气好长哎、欸，你刚刚那句话那样子哎、欸、都没有任何断点，然后又气很匀呢、
啊。对啊，
你运动量
我就大嗓门嘛。
没有没有，你真的是很专业的广播人。我刚才才跟费荣讲，我说这个听到韵芬的声音就有一个。不晓得你就知道你是个广播人
是吗？
对，就那个声音你就明白哦，这好专业的一个广播的声音。因为我平常都跟韵芬私底下我们两个就很八婆，我对，就忽略了他的专业。然后但是、我刚才在后面
八婆也是我们的专业之一
八婆是你让朋友听众朋友跟你更接近的方法而已。对对对。
哎、欸，我们今天穿绿色衣服哎、欸，大家可以来那个脸书上看一看我们。我们常常没有讲好、欸。
你为什么要讲绿色？我穿蓝色，你为什么要说绿色？
我说蓝色啊，我讲绿色吗？我讲绿色啊，我讲蓝色、欸。
我才刚才讲他专业的广播人，然后马上就跟你口误。
我有色盲
啊。他马上告诉你用。
我跟你讲，每次费用就跟我说：“啊，你今天讲了什么？”我说：“没有啊，我哪有讲这个？”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经不起人家夸赞你啊，一夸赞你就开始胡言乱语了。
我经不起人家那个栽赃我，你知道吗？讲错就很糟糕了。嗯，哎、欸，我们要跟大家来，
今天三一四是特别的日子，
哎、欸，白色情人节。
对，所以、
欸、有过吗？
我当然没有过啊。你有过吗？
当然没有啊，什么节都跟我无关啊都略过啊，什么节跟我有关啊。
好，所以因为我在想说，因为我刚才特地问为什么想要做智性恋，嗯，智性恋好像其实在上一次上个月我们跟大家在聊这一题的时候，是一个女对男就认为说在讲那个什么事情会让你特别有吸引力啊。我觉得这一题也蛮有趣的。那刚好又在今天的白色情人节、
哦。白色情人节，对
对。所以我们觉得。
你好浪漫哦，你都还不知道今天是白色情人节。
所以应该要收到什么礼物吗？没有。或者你看你应该送什么礼物、
欸、白色情人节是女生送男生。
对，你要送什么呢？對對對，你要送什么？
一巴掌。
你真的是，我认识你二十几年，我记得他那时候在电视节目上，他就是讲了这一句话，就是觉得说渣男就是要这样子踹他修理他。
对啊，对啊，不应该留存在世上。
没有了，就是这么多年过后，我觉得你变好温柔啊。啊，嗯，我坦白讲，我觉得生命厚度还是。会展现在他，你知道韵芬现在变得很漂亮，非常漂亮。我这样一讲，他等一下又会说错话。
对对，我又说错话。
因为我讲哈，智性恋就是说他的我们在外表啦、财富啦或者是他的财气啦，或者什么，那智性恋你就会看到智慧哈的展现是他最有魅力的地方。你不会管他的年纪，你也不会管他身体身材好不好，你也不会管他财富有多少，你看上的就是他的脑。我觉得他就是最白话文的解释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有人把他定义在一个性倾向的概念里头，或者就是说譬如说你是性倾向于男性或女性的。但是我觉得智性恋对我来讲是一个相当中性的说法，就是你看上他的什么。那你有些你会看到那种爷孙恋啦。那你为什么你会看？你绝对不是看上年纪，也不是看上财富，一定看上就是他的脑嘛。所以你可能看上他的才气。所以我印象中，我现在一时还没有看到那个数据，就是说你会发现他可能很会品酒。所以你他在讲那个红酒，在跟你分析的时候，你就特别觉得哇，这个人就是带着滤镜的帅，有没有？就好比说今天。选民走到哪我觉得他全部都带滤镜，他就是变成大叔了，变成胖子了，我觉得还是哇，选民还是帅。也就是说我觉得那个脑就是一个滤镜，就是让你看到他就觉得被他吸引住了。
嗯，哎、欸，但是我觉得我很认同我们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理财生活通上面留言，他说太聪明的女生大多的男生是不喜欢的。所以你看我们会喜欢聪明的男生，可是男生不喜欢聪明的女生啊。 他喜欢装笨的。
因为我好喜欢你、啊，
我都不知道。
没有，我好喜欢你。对啊，确实，你去看到这个剧里面很多的女性设定都是傻白甜嘛。
对对对，
对吧？好，傻白甜为什么女性会特别让人家喜欢？然后我觉得某种程度在意味着，哎呀，傻里傻气的女孩比较可爱，
对，比较可爱，
对不对？好像就是那种比较精明的女性就比较没有，可是没有啊，韵芬，我觉得你很可爱耶。
哪有可爱？问题是你是女的啊，你要男生觉得我可爱才行啊。
好了，
对，女人就是我觉得我可爱怎样怎样啊。
那我觉得我觉得听众朋友哈，如果你们有空可以上网去讲一下，你觉得你看上你的另外一半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你就自问自答一下，你就回答。我觉得某个程度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的光谱是什么。像我举例来讲，我看上我的老公的那一个 moment 就是他可以跟我谈心。他突然，因为我本来以前觉得我老公不怎么样，好，不怎么样，意思是说那个
你讲的好直接啊，
没有，因为那时候
你们是班队耶，
对，没有，因为不是，
连费用都嘴巴都捂起来了，
不怎么样，是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恋爱脑，我是一个不擅长也不爱谈恋爱的人，我的脑袋真的没有恋爱脑，那你们可以去看 Google 有一本书叫。我及我脑哈，就是提到说，恋爱当时不太会用你的脑袋，在思考事情。他说，恋爱是什么？恋爱是一个临时的精神错乱，要靠婚姻来疗愈。这句话有没有很经典？
哎呦，
有没有好经典
啊？
所以
他错乱需要婚姻，
就是说。恋爱的本身它就是大脑其实是来不及参与你的恋爱过程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右大脑的一个发展，就是你可能用触觉啊，用听觉啊，用这个很多的爱抚啊的感受，会让你脸红心跳啦。
先进一下广告
了。好。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绿洲联合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啊赖芳宇小玉律师来聊聊。刚提到那个我急我脑，我真的觉得很有感觉。
哎，真的，就是说，我觉得他那个那本书，我觉得讲的蛮有道理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是一个临时的一个精神错乱，所以事实上你的这个脑的回路呢，就是其实他经常是来不及参与你的恋爱过程的。他必须要到一个稳定的关系，所以说他讲说婚姻是最好的治疗方式。
对对对，
他就在讲说，你当你进入到一个稳定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那个肾上腺素啊，好，就是说他们认为说谈恋爱的时候会有个类似压力的生理期的反应，像搞那个什么多巴胺啊的分泌啦，这些都是让你感觉到他在招哈，你就是他的脚在臭，你都不觉得他臭，然后就会觉得他在怎么样，你就觉得他好帅，他好漂亮哈，所以人家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这种古时候的话有他的道理，就是本来那时候他的魅力已经让你完全失去了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所以你也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渣男或者是所谓的这个诈骗的这个婚姻或者恋爱啊之类的，因为他就是让你处在一个恋爱脑里面，那恋爱脑里面就是让你有独占心啦，让你脸红心跳小鹿乱撞啦齁。那那个时候其实你的大脑皮质腺都还没有开始运作，它的回路必须要等到你是一个稳定的关系，所以像婚姻跟伴侣关系有就一个一对一的关系的时候，它一旦稳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那个大脑的皮质腺就开始讲，你那时候本来都以为反正怎么样那个人都是对的人，但是一旦大脑皮质腺出来参与你的这个恋爱的经验的时候，你就突然说我当时眼睛是长什么好拉吧好
拉吧，你还客气了有人更恨要狗尿在
对对对，好，那所以这个，所以总而言之，在这边有一篇报道，我是当时知道智性恋是来自于台湾全台湾唯一一个性諮商所哈，他刚好在讲智性恋，他用了一部韩剧叫做梨泰院 Class，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
我没看，
你没看哈？总而言之，有个女一跟女二，那女一其实是属于才智型的人，就是她非常的聪明，她把一个当时这个。 他在梨泰院啦，好，梨泰院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店，把他品牌做大，然后就是靠这个小女孩的聪明才智。但是女二呢，其实就是他当时初恋喜欢的一个女孩子，所以当时就在讨论说，到底你喜欢女一跟女二？他就是一个是你的初恋脑，啊，一个是你的这个所谓的自信恋里头的脑袋，所以你会选哪一个？然后就从这边开始讨论了自信恋这件事情。那自信恋呢，就刚刚我讲，他从聪明才智，我觉得这边有个数据，他说澳洲有个研究指出，有十分之一人可能就是有这个倾向。我觉得我们俩应该都是属于那十分之一的那种，喜欢有脑袋的人。
对对对，
你对于那种没有脑的人，你其实好，我讲一个，我先承认我自己，我觉得运分都不愿意自己承认自己一些。我觉得像我其实是个我很外貌协会。像运分是漂亮，费容也是漂亮，我会从漂亮开始交朋友。
真的假的？谢娘娘恩典啊。对，我从来都不觉得我是美女。
你真的是美女啦。
我跟你讲，你真的对我太好了。
没有没有，你真的是脸有一脸的美女。
就一脸半脸。那摄影师又问我说：“你是下半脸吗？”我说：“对，
没有，他是瓜子脸，他有个很漂亮的下巴。”就是
陈立青说：“我的脸非常的大。”
没有，你的脸型。
然后后来我跟他说：“
你到底要我称赞你几次？”
好，那他就说：“你的脸很丰富。”我说：“你这形容词也是。”
好，那我觉得那说实在就是后来我有一个发现，就是哇，原来外貌有一次我有个案子了哈，然后那个男的好帅好帅，我代表女性啊。
哈，
那男的对我来看就觉得好像仿佛看到这个理查吉尔，对不对？
哇哇哇
哇！因为他就是一个银行家嘛，然后
哇哇哇，
然后长得又高又帅的，然后啊，后来我跟他相处了三个小时，我说我这辈子不想要再看到这个男人，就是哦，因为我说实在，就是说，事实上你要相处的时候，那个外貌其实撑不了多久，就是说。你看嘛，有一些我们很多，我必须讲，很多人就觉得我要娶一个公主回家啦，哈，娶一个很漂亮的女性回去。可是你真的爱上的是她的外貌，没有外貌，其实能的保鲜期其实并不是那么久，所以还是在于她可以跟你谈心吗？哈，她有没有相当的这个知识呢？跟文化水平呢？或者是有没有相当的底蕴跟你谈事情？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在讲到当然那个恋爱脑之后的皮脂腺就大脑出来参与你的恋爱过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开始会冷静的关系。可是我觉得自信恋谈的是一开始进来的人，他们是根本先看大脑不看外表。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啊，像我刚才就提到说我的先生，我当时看上他的其实就是。其实后来看上他，真的是他那个谈心的那一块，
所以不是外表。
好啦，是啦，他也很帅啦。不行，那样讲好吗？今天是白色情人节耶，
你还是要讲嘛，对不对？
我刚才讲我外貌协会嘛，我外貌协会，但是只能三天之后或三个小时之后，我就开始看你有没有脑袋嘛。但你是吗？
我觉得是，但是我会觉得从如果你要看他聪明，你要看他外显在哪里，比方说他的社交能力或谈吐的能力，就是说你要看到他的能力展现在哪里啊。
哦，所以你重视谈吐，我这边把他讲完。他说有十分之一的人有这个倾向，他说深度的谈话多于形式的互动，有没有？是不是跟我一样？我就自信恋倾向。
哦，是是是，
对对对，好，
我会很喜欢就是听一个人讲话的话，那应该是我很喜欢他了。
对对对，
如果他讲话，我就很想
走人的话。
走人的话，那我一定不喜欢他。
就是真的，就是话不投机，就哎，我刚才讲，看到你在那个网络基友，三观不正的话，怎么样？三观不一同的时候就走人是吧？
对
对吧？好，所以他就
因为五官嘛，五官会决定我要不要跟你生活嘛，但三观的话不一样，会想走人啊。
对对对，好，他说像品酒啦、品茗哈，就喝茶啦，哈，阅读、听古典乐。获取新知跟研究冷门题材兴趣相投人，就会从变成他们容易成为他们爱恋的对象。那他们也研究发现说，有智商落在120到135的人是最受欢迎的。智商一旦超过135，就是那种天才型，受欢迎程度就会下降。
因为他讲别人听不懂啊。
对，就是天才型的人哈。好，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标题下什么是自信恋，它就是到底什么样是他的性吸引力或者是性魅力，是取决于他们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的关键点。那对我来讲，东方哈，我自己的观点就是在处理婚姻家事案件里头，我觉得女对男这件事情自信恋反而是比较清楚的，
对对
对不对？男对女，我觉得比较是外貌协会的五官正不正，对吧？
对，男对女的话，自信恋我觉得会失败
哦，
的比例会比较高。那也是我正想问你的问题。
对对对，好，你说失败经验比较高，
就离婚啊，啊，不然呢？你快，你现在已经变台湾的离婚律师代表了，你喜欢这个封号吗？
没有，我不是被骂了吗？就是劝和不劝，劝离不劝和。
可是你没有改变你的初衷啦，我会监督你的，就是好聚好散啦，我觉得你的初衷没有改变就好啊。
哦，好，我当然这题岔题，但是我就顺着这个再讲，就是说自信恋的人他的分手容不容易这一件事情，到底关键题在哪里？
我们这个待会会讨论。
对
对，但是你碰到多少帅哥，你可以在我们待会休息，然后持续直播的时候可以透露一点点。
对对对，
哪一个最帅？
哎，各位可以去看哦。还有星座，人家讲双子座最喜欢自信。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这里是来 Radio 中国流行网，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是绿洲联合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啊，赖芳玉，小玉律师啊。我常讲他是去大概很台湾啊最了解女人的一个律师了。所以我们刚刚在广告时间有人说跟广告时间赶快上直播。因为他也会接男生的案子嘛，哈，对，那他怎么选择的？我觉得刚刚这样分享，我觉得蛮有趣的。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上我们直播的话，可以上我们中广流行网 YT 哈，就 YouTube 频道，也可以上我们中广流行网脸书的官网频道，也可以上我们中广流行网的理财生活通频道，都可以看到。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啦，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刚刚在跟那个赖芳玉讨论的时候，他跟我说，哎，你第二段要谈什么？我说我想要谈，就是说，因为男生很聪明，我们有这种自信恋，你就会觉得说他的社交能力特强，他特聪明，他很会打扮，他很会社交，他很会做生意，他会赚很多钱，他成为我家庭的一个支柱，对不对？那因此我就会喜欢这样的一个人，这是他外显的一个结果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跟他讨论的过程当中，你也很讨厌这种人嘛，就是银行家，你跟他谈了半个小时，你就想走人了嘛，可是婚姻你走不了嘛。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题目有一个好很有趣，我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追一个韩剧叫《浪漫速成》？
有有有。
有哈，对对对，好，你爱上男主角了吗？
我本来就很喜欢他。
哦，那在那里头的人设，你爱上他了吗？因为他就是属于天才型的人。
对对，
他就是这个一兆，他的一兆
韩元的男人。
对，一兆韩元的男人嘛，他叫崔植书，他就是一个补教界的一个名师。那但是他的生活是很空虚的。然后但是他拥有了才，他有很多很好的脑，所以他拥有很多的才。好，这就像就符合你刚才说法。所以呢，那你觉得女主角爱上了崔植书是爱上了哪一个点？这个挑战你对于哪一个东西是你的魅力咯？
对，他爱上他哪一个点呢？对
对，你会觉得，好，如果大家有看去看浪漫速成班的话，他简单讲我背景就是他就是一个讲补教名师，所以他那里头有提到升学主义，就一群的这个天空妈妈，他们有个天空妈妈网，然后一群的女性，我们称之，我对我来讲有一本小说叫做幸福对决，他也就在比较你的孩子能够进升学班，你可以上首尔大学，所以大家都很，包括有一个妈妈是律师，然后把他的儿子逼疯了，老大逼疯了，老二呢，他就持续的看他能不能考上首尔大学，
对对对对，
因此还甚至做一些不当的行为。
对，
就是，
他里面还有一个律师的角色，
对，
女律师，
善财妈，
我觉得他好可怜哦。
他演的非常像律师，非常非常像那位女律师，演的很像善财妈妈，很像律师的。然后你就看他灰蒙蒙的，然后我觉得那里头有好多的这部电影，我觉得这部影集我觉得好看，是说他很轻松的把很多东西生活上的事情都讲进去了，包括这个男人其实拥有很大，我觉得他就简直符合自信恋里面的那个聪明脑，因为他到三十几岁了，其实他并没有，他还是一直是单身的，然后他对任何人际关系是很孤僻，因为他从来不会记得你的名字，譬如说那个女生叫南行善，他就讲炸弧线什么。
对对对对，他记不得，
记不得一个人名字，他会可以改你的姓，可以改你的名字，
因为我觉得那不是他最重要的事情
哦。但是他所有的事情都不重要，
然后他还有界限，他很有距离感，
对，很有距离感，
不可以。嗯，
那自信恋的特质就是说，他可能所有东西都不行，他只有一件行，他的那个行就是他脑袋，就是他教那个数学的时候特别有魅力，所以就会觉得说，哇，你在那个上课的时候那个超级有魅力，跟你私底下是差非常多的。好。这个女主角爱上他，你也不会觉得意外，是因为那个东西人设铺陈下来，这你就知道他们 CP。有人说 CP 感不高，就说这明明就是一个姐弟恋啦，就觉得说这个男行善，这个女主角看起来好像有点
比较老一点
哦，但是两个就互相吸引了。好，我就回头来问，如果你有看的话，好，那同样因为运分有看，你觉得这个崔植说为什么这么有魅力？
我反而是不，因为我觉得他并没有参加补习班，所以他不知道他补习班的魅力。可是他喜欢他真实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女主角的话，对，我就是想要突破你的界限。
哦，所以冒险，
对，
冒险挑战，
对，
就是这个男人对于你的魅力，
对。
哦，征服哎、欸，你这个真是天仙女，
还有不然呢、欸？我又没有上过他的课，我怎么知道说他这么有魅力呢？我不是他的学生，其实他的那个学，他的女儿就他女儿呢，海一可能就是会喜欢这个老师，
好，
但是妈妈不会啊。
好了，所以你看哦，你有没有听到一个东西？有时候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有一个东西特别吸引你的是什么？你看，对运分来讲就叫征服啊。
哎、欸，没有，但我干妈讲的，她说爱上有母爱般烹饪的能力跟侠女般的性格，我觉得她讲的对啊，她真的很了解我，就是她觉得她那个女主角爱上崔植说的关键因素
是满足了她当母亲的角色吗？
没有，因为她有母爱般的去烹煮啊，她为你料理，你很辛苦，所以我要煮什么给你吃啊，你感冒了我要煮什么给你吃啊？
但是你这是你那是你干妈、哦，好，大家就知道谁干妈是她。但是你刚才提到说，因为他有个界限，我可以突破他的界限
啊。对了，对了，
对不对？你的点是这件事，
对
不对？
我的点是这个，
所以你只是用母爱来突破那个界限嘛？对不对？所以母爱本身是一个手段，对不对？只是一个手段，但是你真正的想要的是征服。
而且女主角很有侠女个性，
是侠女个性没错，但是那个部分也是她觉得突破界限的方式，对吧？所以你的议题就是征服嘛？
对，好啦，你好像在好啦，我承认。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一个，因为我有个心理师朋友经常在讲，当你在看剧的时候，好，我就举个例子，对，他就在讲说，譬如说你经常问我是谁，我内在的渴望是什么？他有一天他就问我，赖俊英小时候有没有最喜欢的一部卡通？然后我就说。欸、我拿着来问运分，大家也可以问你有没有最喜欢的卡通？
有，我好喜欢小甜甜啊！
为什么喜欢小甜甜？
因为她好漂亮啊，
好漂亮。然后
她男朋友是安东尼，也好帅呀、啊！我连安东尼都讲出来了，你说我的年纪？
你还记得安东尼吗？
安东尼啊，他超帅的。
所以你觉得小甜甜是什么样的个性呢？
就是娇贵啊，尊贵啊，我这辈子都达不成的。
所以你觉得他很尊贵？小甜甜很尊贵啊，还有吗？
我
觉得是安东尼很尊贵，小甜甜也尊贵吗？
对，安东尼很尊贵，对
对
对，
小甜甜是吗？
对，没有，对，没错没错。
所以你喜欢尊贵的男人，我知道了。但小甜甜，你觉得他有什么样的特质？
他有什么样的特质啊？他有什么样的特质啊？我觉得他碰到问题都会去克服他。
哦，碰到问题都会，小甜甜对不对？那你不会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吗？你不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吗？你都是笑着去处理事情的人，有吗？对不对？好，我跟各位讲哈，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心理学他们我们都是不懂，不是真的心理师的，但是我觉得很喜欢跟心理师做朋友，就是他在我刚才说看剧的当中，他就有时候会点出你最潜意识没有浮出意识形态的状态。其实恋爱的本身就是类似这样，他我觉得心理师就是把你的潜意识浮出台面。像我那时候我回答说我很喜欢科学小飞侠，科学小飞侠是谁？我说那个珍珍啊，
珍珍哦。
他讲说那你觉得珍珍的形象是什么？我说就是很温柔但是又很有力量。他说赖律师你不是吗？
啊
是不是？
对
对不对？他说、嗯、那不是就是你想要的样子吗？嗯，所以就像你讲小甜甜，小甜甜你觉得他永远是很乐观的，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嗯、对不对？
而且真真有时候还会那个，就是当大家无法做决定，他会决定哦，然后大家就一起起飞吧。
对，然后那个决定过程当中不会让你觉得是强势，而是很可爱、很热情的去解决这件事，对不对？
哎、欸，对耶，
对。
我们现在改单元了吗？改那个心理单元了吗？
没。但是我觉得自信恋的本身，我觉得他在提到的是说，你的才智可能在某个地方，你说哎、欸、很有品味、欸，或者说对什么很有研究，是你的魅力点。
他会有负面的致命伤是什么？我们待会讨论。我们先休息一下。I like you.好，我们持续啊，跟小玉律师来聊一聊。然后我们有跟啊、大家在那个不管是 YT 频道上面，或者是我们官网的脸书啊，我们都跟大家来问一问哈，就是哪一个特征会更吸引你？帮我们投票一下，是知识还是外貌？我们刚刚有投票的一轮了哈，就发现哎、欸，大家很喜欢知识、欸。但说实在，你一定有接触过很多人嘛，就是成也知识，败也知识啦哈，也就是学院无缘博，但你很讨厌跟他相处，这也就是自信恋在外显的时候，不见得讨人喜欢啊。
对，就是说自信恋不是讨人喜欢、嗯、就是说我刚才讲到恋爱是一个短暂的精神
就今天的至理名言，恋爱是短暂的精神错乱，
然后婚姻是最好的治疗、嗯哦、这个婚姻就是让你冷静下来的一种方法、嗯嗯、它是最好的一个治疗，这是一个那个一个大师讲的，很抱歉我忘记那个，就是我急我恼的那一本书里面有引用到那一句金句啊，我觉得就很适合今天来聊的、哦、就是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恋爱脑回到了一个稳定的关系，你的这个你的肾上腺素都降下来的时候、嗯、你就回到一种伴侣关系的时候，你就会他是谁，他是我正确的人吗，他是真的是我选择对的人吗、嗯、我三观有没有跟他是一致的，价值观有没有一致、嗯、那刚才在讲说那自信恋到有时候当我恋爱脑平稳下来，就是我的自信恋当时的那个荷尔蒙特别浓度特别高的时候，是因为他的这个聪明才智，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老师啊，学生很崇拜老师，有没有、嗯嗯、那个都很像自信恋的一种形态了。对我来讲就是哇啊，看起来哇就是已经秃头了，但是教书很有魅力，你也会觉得说这个老师非常的让人家觉得就是他在聪明才智，或者我觉得那时候我在看林奕涵事件的时候，我也特别感觉到，因为他的这个中文的文学啊，这个就是让他特别觉得这个老师是有魅力的人。我觉得某种程度师生恋里面也有带一点这样的一个，
哎，有哦，师生恋绝对有自信恋在里
面，就是自信恋的那个
绝对，
对，就是他在这个领域里头的专精，譬如说是文学或者是数学，我们讲刚才讲浪漫速成记的速成班的那个数学，你都会觉得他在某一个专业领域，或者是我在讲那个霍金的那个斯蒂芬霍金是吧，就是在那个特别的领域里面有一个很 top 的一个表现，这件事情那你就会发现他带来了很大的一个魅力。那当然运分讲说可能他带来的外在条件是财富啦或者什么的，可是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容易进入寂寞的，就是说如果他只是带来财富而没有那个脑的话，因为那个脑你再也对他的脑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嗯、其实你的关系里头很容易进入到寂寞跟单恋的状态嘛，对不对、嗯嗯、好，所以关系还是要透过互动而出来的。那到底他会带来什么负面，我记得有看过一对 couple 啦，他就有类似这样，他当时也就是爱上了他的那个聪明才智哦。那我看到那个女性朋友很可爱，他就觉得自己是傻乎乎的、嗯、好，我看到这位女性朋友，你认识的他也会觉得他少根筋，所以你对于那个他那个男性刚好看上就是精明能干的人、嗯、就是说好像每次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他的这个男伴啊，好，这位男朋友呢就是好像就可以帮他处理问题，他就开始可以收证，可以开始说哦，我们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那个策略性的东西全部都定出来，所以他跟他在一起好有安全感。为什么？因为他就觉得他自己就是不够聪明，然后觉得自己少根筋，他很希望自己也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但是他的生活背景就是让他的学历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就停下来了。那结果呢，他就跟他成为了他心目中的伴侣，可是呢其实婚姻不到几年他就已经受不了了，哎，因为他一直觉得他永远比他笨，所以呢他说什么都说不过他， 就是他可能要表达不同的意见，这一件事情他永远说不过这个男人，因为这个他觉得这个男人就是很精明，口条又好，可是当时也就是他最吸引他的这么多追求者，他就特别爱上这个聪明的男人。可是他在婚姻当中，他开始发现他好难沟通哦，因为我说一句他说十句，我怎么说也说不过他一句。然后呢，当我要开始处理我的婚姻议题的时候，他永远比我早先做一步，所以他的婚姻中，对，他就卡在那里出不来。所以啊，他到后面整个他就开始很挫败哈。那刚才，所以我们就在提到当你回到皮脂腺，就是大脑的一个思考点的时候，他不再是你的魅力的时候，真正要处理事情，他是不是让你变得很困难？好，那像讲聪明能干这件事情是你爱上他的原因，可是在你要谈分手议题的时候，他的聪明能干让你一直处在一个说，哇，我的婚姻很痛苦，因为无法沟通，然后永远处理事情都比他笨，我甚至要处理分手议题的时候都不如他，我到底该怎么办？所以他就陷入很大的一个沮丧。所以就是说回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自信恋的本身的后面，如果再处理到更后端的时候，你大概会比别人还棘手吧。
对，辛苦了，辛苦了，
因为你本来就认为他聪明才智你不如他，这个东西会一直生根在你的生活形态里面啊。
对，难怪我觉得在离婚的时候，有很多的女生都会觉得自己，比不上男人，因为他那个男人都会事先都已经铺成了一切了。
是啊，是啊，
对，
我觉得
刚开始你是这样喜欢他的聪明才智，到最后也因为他的聪明才智，你没有办法跟他坐下来好好
对
谈。对
啊，因为他钱是永远知道比你知道怎么藏啊，对不对？我看到有一些很多女性朋友的每次在谈分手的时候，就说你知道我老公的钱在哪，我都不知道。他真的名下的义务都没有财产，可是他明明很阔气的就可以拿出多少钱出来，但是他永远不知道钱在哪，他就讲一些海外公司啊，那种小岛的公司，他说他完全都不知道。所以你当时
我们先休息，还没，费用好紧张，还有一分钟
哦，还有一分钟，所以就是说，自信恋的背后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你回到婚姻跟家庭的时候，他的聪明才智再也不是你的魅力。我刚才讲恋爱脑过的时候，你在处理婚姻当中，你永远觉得你矮他一截，好，对吧？那个有点单恋的状态，你永远矮他一截的时候，所以在婚姻的意见不一的时候，那个聪明才智恐怕已经不是变成魅力，而是变成了对你一个很大的压力。
哎，真的，魅力就会变成压力了。
力，
所以如果你要选择那种自信恋的男人的话，你就好好相处吧，然后学会自己，然后难道都要男强女弱吗？好，如果倒过来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不得不说啊，其实男性，我有十个男性朋友，我都问他，他们都真的喜欢笨一点的女生，真的，我没有骗你们。我们待会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我是夏云芬，在我旁边的是绿洲联合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赖芳玉，小玉律师啊。我们接下来本来是要谈这个男对女的一个关系当中啊，因为我们觉得男性是比较喜欢笨一点或弱小的另外一半了哈。那个赖律师、小玉律师说想增加一个番外篇，
对，
番外篇，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所以来谈谈看番外篇是什么概念。
好，番外篇，我想要今天做一个调查，你结婚想要当家庭主妇或者是职业妇女，你选哪一个？因为呢，这一题是这样来的啊，那刚好我跟韵芬在这里头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说法跟观点，然后也是我意外发现，就是我们刚才讲说女生选男生很容易有个自信恋的方向和取向啦，我觉得是一个取向。那男选女呢，那刚才提到的傻白甜，就是说你会觉得女性有魅力，可能是认为她傻傻的，然后漂漂亮亮的，所以有很多人就会选公主回家嘛。好像我有好多男性当事人就讲说，我那时候就觉得哇，这个为什么我觉得要成为女王才会找到自己的仆人，就是那个男人要变仆人，所以得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女王，所以就觉得说，哎，看来女性在 男性在挑女性的时候又有不同的观念，可能很喜欢像个公主啊或者什么的哈，所以你就看有些职业别就会开始区分了，很多不同的女性比较有市场哈，爱情市场，像律师就是最低的，因为你看自信恋不太容易产生在男对女。
嗯，
对吧？好像是，
对，很难很难。
好，那我刚才讲说，我想要开一题，就是那你觉得你结婚后想当家庭主妇或职业妇女？那基本上，在我们这个年代都会讲你，尤其我们常常处理离婚，就是说女性一定要有经济独立，所以你最好就是职业妇女。
对，
哈，嗯。可是后来我就问了一轮年轻的女性，
嗯，
她们都志在做。
家庭主妇，
对，
是吗？
然后他们就说，医生，尤其医生圈里面，哈，特别就是如果说有这种
医生圈，我也会选择做家庭主妇，好吗？医生娘，都收钱的，
对，
然后花钱的，
所以医生好怕女生跟他交往的时候，跟他讲我想当家庭主妇。你说男医生很怕女生讲这句，可是跟他们交往的人经常都会说我想要当家庭主妇，所以看来是为数不少，因为我问了非常多人，他就说，然后我再问说，他说如果可以我也想当家庭主妇，我不要当职业妇女。我其实，可是你知道，我跟你都在提到，尤其我们在处理分手的人，更会看到，如果你是个家庭主妇，到你要谈分手的时候，其实你是没什么筹码的。为什么？离不开的人最痛苦啊！那因为你离开得要看他财产愿不愿意分你一半，他财产还在哪里，你还要得调查，你还花一笔的律师费，所以呢，你往往发现哇，那个成本太高的时候，你就会离不开嘛。然后你要照顾小孩，因为你离不开你的孩子，所以你要有拥有很大的经济。这个时候你要跟别人伸手呢，还不如自己当个职业妇女，你还比较容易好，不会因为。你呢？伸手跟人家拿，这件事就伸手牌这件事情，对一个女性来讲是太辛苦的过程。
嗯，
可是事实上，我现在问好多的年轻女性，她们都想要当家庭主妇。然后台湾，我在讲韩国、日本、台湾的女性的劳参率就是说能够参与到劳动市场的这个劳参率，在大学毕业之后，她劳参率还是跟大家一样的70-80左右。可是她有两个跌坡，就是30跟50两个跌坡。也就是说，在30岁的时候，她可能拥有了第一个孩子，她就马上辞掉工作当一个家庭主妇。那她的复职率大概到5年跟6年，他才会开始会复职，所以就等于说他生老大老二的时候，他都处在一个家庭主妇的状态。那你看他50岁又有一个跌坡，50岁大概女性都会想退休，像包括我在内也都是想退休。然后夏韵芬说他是没有退休这件事的人，可是我就非常想退休。那可是这也反映在哪里？韩国跟日本在50岁的女性呢，其实他们的劳参率都还是高的，比台湾还高，台湾反而都跌过了，比那个韩国、日本。女性都还要一想，就是不想要在工作，在劳动市场上。所以我后来因为自己去问了一堆女性朋友，发现她们都是立志当家庭主妇。然后我有一个律师女性朋友，她也就在讲说，赖律师，如果我说，她说她不明白为什么你要歧视我们。不是歧视我们啦，好，就是指说当家庭主妇难道就不是独立女性的一个典范吗？为什么要当职业妇女才是一个独立女性呢？其实我能够在家里照顾好我的孩子，然后把家庭照顾好，不是很好吗？可是因为她的身份有个专业的这个证照，然后又有一个很好的学历，她说好像我就非得要当一个职业妇女不可，不能当一个家庭主妇。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没有办法选择当一个家庭主妇，我还是觉得有钱有尊严。
哦，有钱有尊严，对
对。那当然钱啊，当然就是你自己赚的钱嘛。
对，
因为我这个人很难去跟人家开口要钱或生钱呢。对，你看女性要有经济自主的权利呀。
对，可是像好多女性真的就想要当家庭主妇，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这现象就是，想当家庭主妇的只有5个人，想当职业妇女的有30个人。现在可以请大家再来跟我们投票一下嘛？你看我们的比重当中，不，这可能我觉得跟年龄有一些关系，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呀，
对，我们这个年纪，我们都觉得有钱有尊严嘛。
对
对，没有钱，对，人家跟你说，我赡养费一个月给你几万块，你就觉得养小孩不够。
欸，他们就讲啦，他说现在你生了小孩之后，你看那个保姆费这么贵，
嗯，
第二个保姆的风险这么高，譬如说有一些不当对待这个婴儿的事情啦，所以现在才有一个法令就提到说要有监视器啦，
嗯，
所以他就觉得说我把孩子养好，然后让他有好的这个成长环境，像我举例我刚才那位女性朋友，她就跟我讲说，我只要孩子功课不好被或者学校有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开始很自责，连他的那个老师都跟他讲，家那个老师都说，我不知道妈妈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但是工作真的比孩子重要吗？学校的老师就是这样子责备他的，他说工作比孩子重要吗？
嗯，
所以他说他回来就几乎就眼眶都红了，
这个问题好重哦。其实以前老师也问过问题，妈妈你不要太忙，你也要顾小孩的功课。
你有没有？你有被说过？
我被说过啊，就是叫我妈妈，你不要太忙。
你知道，像我，我就我有个很大毛病，因为我的孩子的学校联络簿就是都没有签，然后呢，所以老师每次在联络簿请家长签名，然后我就一次签就把它签到满，后来他就跟我写妈妈这天还没到。然后我儿子就干脆就是自己就烦我的签名，我就说我授权你签了，不要再来烦我了。
哎，好好难问哦，工作跟小孩哪一个重要？
对，工作跟小孩，那你就是职业妇女。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我们持续跟小玉律师来聊啊。有人讲说，他现在其实是职业妇女，但他希望当家庭主妇。有人说他是家庭主妇，但他希望可以选择职业妇女啊。
啊，真的吗？
哎，对，哎，那我问你，就是职业妇女跟孩子哪一个重要？跟那个问题其实是类似的。
天哪，我跟你讲，
哎，费用你回答我，
职业妇女跟孩子哪一个重要？
你看，我就知道
他回答什么，
孩子。
孩子重要吗？对不对？所以我就跟你讲，所以我那个朋友，女性朋友，她就是觉得，她就很自责，因为我们的工作很忙，律师的工作真的压力大又忙哦。那现在有 LINE 的发明，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职业伤害到极点哦，因为等于你没有下班时间了。那所以呢，她就会觉得说，孩子是最重要。所以当孩子有一些不符合期待的时候，她就会觉得就是她的错。所以那种罪恶感真的很深哦，就是说，所以他看到孩子生病啦，然后他可能还要，我记得那时候我孩子发烧的时候，我记得三天我只睡四个小时。
那当然，那当然，
只睡四个，因为早上隔天早上九点要去开庭，那你就得要晚上又不能睡哈。可是孩子生病的时候，当然就很自责，就觉得啊，如果我有多一点时间陪他，也许他就可以，因为他每次卡片说妈妈，那饭还是热的好吃。后来有一次说妈妈，他说妈妈你很就是你现在不煮饭，就算连家里连点米都没有。我就说，
哎，你这位妈妈，你现在有没有比较会煮一点了？这位妈妈。
我觉得是疫情让我稍微会煮了，我终于会煮肉的东西了。要不然我以前就是把青菜丢到水里面，就像吃火锅这样吃了就算了。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在孩子的发展可能不符合社会预期的时候，譬如说功课啦，或者什么智育的发展，或者身体上的发展有一点点状况，我觉得好多的女性啊，如果她是职业妇女，都陷入很大的罪恶感。她说我也很想要给孩子吃一个很好的健康的早餐跟中餐嘛，午餐也可以去送嘛，但是她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觉得孩子很最重要，那他觉得家庭主妇这个角色比较容易照顾好他的孩子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女人跟母亲角色两个角色之间的为难。
对啊，因为工作跟孩子，你问天下所有的女人来选，她都会告诉你孩子重要。但事实上，社会给我们的到最后，不管是孩子回到我们这边的，你会才会觉得哈，其实还是工作重要，你不觉得吗？但是我们的选择一定会选择孩子。我就刚刚在广告时间，其实我已经忍不住讲了嘛，对不对？孩子如果长大了，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自己的生活了，他们自己的婚姻了，那你自己呢？你后来留什么？你有留下钱吗？你有尊严吗？你有好好活着吗？好像没有哎。
是，所以我觉得这一题好玩在哪里？家庭主妇跟职业妇女，假设你放在夫妻议题的时候，你会跟我讲职业妇女重要；但是如果你放在母亲的角色的时候，你会跟我讲孩子重要。家庭主妇应该会比职业妇女更符合你的状态，对不对？
是
你放在谁身上的问题？这一题的答案就在问题里面。
是，欸，但是我刚刚说我们那个听众，欸，伟荣嘛，他就说如果他选另外一半，他会希望他太太是职业妇女。
他会希望是职业，好，嗯，是男生对不对？
对，男生。
好，我同样把这一题问一个男性，嗯，也是属于
你要问男生，啊，
好，我也问男生，就是说如果你的另外一半跟你说他想要当家庭主妇，就是说如果跟你交往了，他想要当家庭主妇，你会这样讲？他说他会讲千万不要。他我说那你可以跟我讲原因，他说因为我希望你当个家庭主妇是我想给拥有，我想给你的，我想给你的位置，我想照顾你的方式，但不是你来要求我的权利。
哦哦哦，
有没有？
有，
有不一样。
嗯，
我要同样一句话，就在于他的情境是什么。所以他说家庭主妇，我希望你是家庭主妇，是我能讲，不是你能要求的。是这个男生回答我的。然后这一题我就往下讲了，我说那我理解了一件事情，你觉得你会被工具化，你会被物化，嗯，对不对？他说终于有一个女性来跟我讲我男人也有被物化的时候，
嗯，
所以当你把这个关系跟婚姻变成工，把我当工具，只是一个提款机，只是物化我，他说那个感受是把我变成了好像物化你，嗯，所以他有一天在跟我讲，所以当有一次他的前女友跟他说，哎呀你呢，如果你没有做了什么我就投资不利了，他就真的跟他大翻脸，他说你把我当什么了，嗯，所以，
哦，
好，所以我就讲说那我在问第二题的时候说，那为什么你怕你的女朋友日后要跟你结婚的话会是希望当家庭主妇你会怕，他说因为呢除了我刚才讲，他说感觉非常不舒服，因为那个不舒服是觉得好像我应该要养你，就是结了这个婚，嗯，你带着目的来跟我结婚，就是我要养你啊，就是说你，所以你要当家庭主妇。所以他说，第一个被物化的过程非常不舒服。第二件事情是，你会发现，当一个女性在当家庭主妇的时候，有太多的时间胡思乱想。所以呢，回来会跟你要讲哦，这个情人节你要去哪里？这个纪念日你要去哪里？
胡思乱想，
想
的我要庆祝，
对，
我
要
吃饭，我生日到了，我结婚周年到了。
对你回来怎么都不陪我聊天？
对，
你都一直在滑手机，你在聊公务，然后你太忙了都没有陪我。他说，当这个生活形态相差太远的时候，
嗯，
他们被要求太多的劳务了。
哎，这我都没有想过耶，
欸，所以我跟你讲角色的不同跟谁发问就会有不一样的答案。所以呢我刚才在提就是运分，其实我们在讲说确实有工作有收入就有尊严，因为你就有自由嘛，我要怎么花钱是我的事嘛，
有钱有自由，
有钱就有自由嘛，
嗯嗯，
那当你是伸手的就好像被施舍的一样，那种感觉是很差的。那当然同样的这一题就看你用什么样的角色来区分了。所以我今天就回头在讲我们的智性恋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恋爱脑在讨论的魅力，
嗯，
那我觉得跟韵芬聊题目就是开心的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恋爱的时候，为什么说哎，闪婚不好啊，一见钟情不好啊？
嗯，
啊，有人讲不好吗？我也不确定，欸，是这样吗？
嗯，
你有觉得不好吗？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反正都赌嘛，看你早赌晚赌嘛，反正就是一场赌嘛，对，赌对了恭喜你，赌错了有人可以呼呼的顶来也 OK 啦。
对对对对，
嗯，愿赌服输嘛，
哦，
人生就是这样嘛，潇洒一点过日子嘛。
所以再让你选一次，你会结婚吗？
不，我死都不结婚。我死都不结，我死都不结。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持续跟我们小玉律师来聊一聊啦，哈。好，这个你女性在结婚之后想要当家庭主妇还是想当那个职业妇女，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个比例表已经跑出来了，职业妇女百分之百啊，是这样子吗？竟然是百分之百，这是现在投票的结果吗？百分之百是这样子吗？没有人要当家庭主妇吗？好，那个我们现在正在统计当中啦。哎，你刚刚说男性被物化，你会觉得难过。你可能就是，你看我们自己是女性啊，哈，但我们又养了儿子，哎，那很冲击哦，
嗯，
对不对？你有老公，然后儿子哦，这很冲击哦，
嗯，
这在角色上我觉得很容易神经错乱哦。
你会错乱哪一部分？
错乱那一部分就在于你期待你的先生是这样，对不对？
Oh.
你又不希望你的孩子又太那个，
你 OK，
你懂吧？
好，如果要讲这一题，我又带另外一个，我很喜欢大家带 我们叫意识扩充了哈，他觉得我老是不亲民讲这些话。我记得我跟一个朋友在有一天在聊一件事，大家听听看哈。刚才有你有儿子跟有这个老公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哈？意味着你的角色叫婆婆嘛？
对。
对不对？那叫婆婆的心态了哈、嗯。那我们大家经常谈婆媳，就觉得啊，你有个恶婆婆啦哈，或什么，好像这已经变成我们的社会语言了。
嗯、
我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事蛮有趣的。
嗯、
这位是学心理的哈，心理、嗯、他是他学荣格的、
嗯。
那有一天他我就在讨论到这一题，我就说，哎、嗯欸、那个。以前有一位某一位我们都非常推崇的一位女性的一个社会运动者，
嗯，
可是她到最后为什么有一些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有一些权威是我们称之为父权哈，
嗯，
虽然我们称之为父亲的父权，好像在讲男性，不是，我们就是指说权控的意思，就是传统的意思，就是封建的意思，我们就称之为父权，所以有人对于这两个字男性听着会不舒服，
嗯，
可是父权那个两字是在提到早期的。封建时代就是那个家户长制的时候，我们称之为父权、
嗯嗯，
我们只是在形容那个年代而已了哈、嗯。好，那我们就说，为什么一个在倡议这个平等的人，会突然在某个事件上面变得很父权，出乎我们意料之外？那这位心理师呢，他就讲一个，那叫做我们有一个叫转大人，对不对？他说他转老人没转过来
哦，
好转老人，他说登大郎，我们也要转一个大老人。老人嘛，对不对？我们中年转老人，这也是一个美感哈，是一个要转股的时候啦哈。哎，我觉得他讲这句话，我就突然醒过来，我说：“哎，你怎么说呢？”他就说：“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女性在早年的时候，为这个社会付出，哈，为家庭付出，就是刚才讲。”我这个老公是这样，那你也愿意为他而牺牲哈？你还有上面还有婆婆嘛哈？你愿意为这个家庭而牺牲了，那你的下一代，你的媳妇为什么做不到？
嗯
嗯，好，那意味着说，事实上我们有内在的很渴望的东西是我失去的。凭什么你现在这个世代的女性你拿得到，我却拿不到？
嗯，
所以。你会有一个你可以讲一个很白话文的不平衡，
嗯，
但是你可以讲更深层的，就是我们有个强烈的渴望是被剥夺的，
嗯，
所以呢，当那个人一直在我们的称为情绪重现哈，重现就是重现现场，
嗯，
也就是他一直在告诉我我曾经失去的什么，
嗯，
我可以像他当时的青春美貌，过着一个有个男人替他提公事，替他提包包，陪着他逛街，陪着他去运动的一个男人，我曾经是这么期待我老公的，
嗯，
但我老公从来没有，而我这个委屈我也吞进去了，
对，
对我没有东西，为什么你会拥有？
哦，
那个是一个很大的
感觉，还会世袭呀。
对，那个就是失落感，那个就是失落感，那个就是失落感。所以，当那个失落，你不愿意去面对那个失落的时候，你宁可去打击这个人，让他不要一直让你去面对一个你不愿意面对的情绪，那就叫失落的情绪。
我会压抑，我不会那个。
欸，那我们都会压抑，但是我们有内在的很大的失落感是放在那里，所以有时候我常在讲婆媳问题，它的问题出在老人议题，不是真的出现在两个女人的问题，你可以讲说是夫妻议题哈，婆媳问题很多人讲说这哪有婆媳问题，就是你的老公跟你妻子的问题，有人认为说这个就是一个亲子议题，是不是那个妈宝？你可以用个各个角度来解剖这个婆媳问题。你可以说它是妈宝议题，你可以说是两个女人的战争，你可以说是你的夫妻没有处理好你的婆婆的议题，就是夹在中间嘛。你的夫妻议题没有处理好，你各个角度都可以去婆媳这种婆媳的争议，但是我。必须讲，我那个心理师告诉我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角度相当的特别，我才会反映到，其实我们到了中老年后啊，应该我们现在应该还算年轻人嘛，哈，现在年纪高龄化之后，我们都会去面对一个我们的童年或者我们的青春的时候所失去的议题，谁一直让你秀出来？所以呢，有一个心理师，那个谁也很喜欢他，反正有一位心理师就跟我说，他当时也常常去。 他就在讲到他非常的严厉，他是对他的部署很严厉，这位心理师后来他才发现一步，因为他自己很认真，所以当别人很不认真去看这件事情，他非常非常生气，那个同样都是失落一点，他说你一直让我去看到了一个我不愿意面对的状态，那个他讲那句话真的很精准，那个是牧师讲的
啊，我也是哎、欸。
他就说，因为你一直去让我体现到一个我不愿意看到我自己变成的样子，那个地方会让我的情绪跟焦虑都上来。我觉得他讲这个话很精准，所以我觉得婆媳议题某个程度，也就是我们对于老后的失落议题，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发生的时候，让你重现的那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讲自信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应该去回头讲，当时你的恋爱是来自于自信，因为我们都，你可能先去看。我觉得我先稍微整理，今天如果你没有从第一 part 开始的话，你可以用一个很简单，我觉得我心里是朋友教的哈，你们可以听听看。你从小觉得谁是你的偶像？好像我就说我是这个科学小飞侠珍珍。嗯，他说赖律师，你不是就希望？他说珍珍在对你来讲形象是什么？你不要问别人哦，你问你自己。我说哦，温柔却有力量。哦，他说赖律师，你不是就在追求这样的一个样子吗？譬如说运芬就说他希望是小甜甜。好，当你先去看到你自己的时候，好，那你就会看到了你所渴求的对象会是什么哈？那你可能也会投射到。你另外一半会，譬如说你的自信恋，我坦白讲，女性对男性的想法很喜欢就是这些，他男性就是个魅力，所以他再老都没有关系。你对男啊，哈，好，但是这样说，那进入到婚姻当中的时候，这个自信恋回到我刚才讲，我其实我脑的那本书，你们可以去查，就是讲说，你当你回到这个大脑的理性，然后你的这个荷尔蒙都往下降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理性思考，他跟你的相处是什么？恋爱脑会回到一个婚姻的时候。它会长得
正常一点了，
就大脑才会开始运作，因为他在你谈恋爱的时候，你的大脑是来不及参与你的恋爱过程。我也好喜欢他讲这句话
啊，我也喜欢
你的恋爱过程，大脑是没有在参与的。
好，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将帮大家先把自信恋搞清楚，也是我们下个月我已经先想好要预告了，就是男性为什么喜欢弱小的另外一半，你要帮我们找到一些书，或者是找到一些名词来印证一下。或者在婚姻的关系当中，为什么男性 always 就喜欢我们讲弱小好了，我们也不要讲笨或懒，或者就不要讲这个笨啊，就懒。好，我们待会没了，拜拜。